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首先播报小弟子新闻，丹麦小学中国专题活动，小朋友学练法轮功。然后和大家分享九岁小弟子乐乐的修炼故事。接下来我们再讲述一个古代的故事，一心不可二用。说说唱唱节目后，我们将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
明慧小弟子新闻。
丹麦小学中国专题活动，小朋友学练法轮功。今年6月21日，在丹麦的一个小城威堡的比尔格伍小学，随着优美的法轮功练功音乐和师父的口令，小朋友们盘腿打坐，练起第五套功法来。原来喧哗的体操房一下子静了下来，家长和老师们神情专注地看着小朋友们练功，有好几个小朋友都能双盘，特别是坐在中间的那个小男孩，神情多祥和，可他平时是很调皮的。原来这是小学在期末开展的一个中国专题活动，老师请来当地法轮功学员教孩子们学练法轮功，学员教他们练功，同时讲述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并告诉小朋友们大法修炼人以真善忍为准则，也讲述了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学员还给小朋友们留下了练功光盘和其他资料。在两周的时间里，老师带着学生们每天都在课前练半个小时的功，老师都觉得很神奇，这些孩子平时很调皮，可一练功就能安静下来，还特别喜欢打坐，神态安详。在场的很多人都很感兴趣，活动结束时，不少人表示想学功。
小弟子的修炼故事。乐乐的修炼故事。乐乐今年九岁了，在他更小的时候，爸爸只是教他背会了红音中的几首诗，让他记住了法轮大法好。从去年开始，乐乐认的字儿越来越多，于是爸爸开始让他通读转法轮。乐乐很听话，他读得很认真，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爸爸。到现在他已经通读了4遍转法轮，并看完了师父所有的心经文和一些大法书。学法后，乐乐开始能够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了。有时候他回来说有几个小朋友突然对他凶巴巴的，他忍住没吭声。有小朋友把他碰倒了，腿磕破了点皮，他对人家笑笑说，没关系，你也不是故意的啊。爸爸告诉他中共的恶毒和小孩子不要戴红领巾的原因后，乐乐就再也没有戴过，并且在一些集体活动的时候，老师强调必须戴的时候他也不戴，而老师却好像也什么都没有发现。乐乐说他当时一点儿也不害怕被老师看到他没戴而批评他。乐乐学法很认真，有时一天能读3讲转法轮，看书时他有时能看到书上会出现很漂亮的另外空间的花，还觉得书轻飘飘的。第一次看完转法轮后，他的精神特别好，一直到晚上1点了他还没有一点瞌睡的感觉，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起来上学了。有一次乐乐发烧39度，他硬是不让医生打针，爸爸悄悄地问他，你是怕打针疼还是觉得不需要打针了？ 乐乐说，我不怕疼，我不需要打针，这是在宵夜，师傅会管我的。听他这么说完，爸爸马上带着他回家了。一回到家，乐乐的体温就降了下来，第二天便彻底的好了。乐乐在学完新经文并开始每天按时发正念的时候，他的天目就开了。他看到了红色的恶龙和另外空间的许多面目狰狞的邪恶烂鬼，每次发正念他都能消灭很多邪恶。他还说，其实邪恶在另外空间是不堪一击的，大法弟子的功都很厉害，只要一个念头过去，看上去再凶恶的烂鬼马上就被销毁了，大法弟子打出的功能是一道道金光。不过乐乐在平时几乎没有显示心，许多时候在大人和小朋友们面前，他也从来没有说过显示自己的话。而对于功能的运用，爸爸是这样对乐乐讲的，师父既然给你打开了部分功能，你也不要不敢运用，但一定要记住功能的运用必须是用在做好三件事上，生活中绝对不能滥用。而给了你功能，你如果不用，就好像给了你一辆汽车而你却偏要走路一样，关键是要理智的运用，智慧的运用，要运用在救度圣人上，而不敢用也是执着。乐乐明白的点点头。一次晚上，爸爸要出去发真相材料，乐乐说他也想去。爸爸就问，你是觉得好奇想和爸爸出去玩，还是有其他的想法？乐乐说，我也是小弟子，我也应该做好三件事。于是爸爸就把乐乐也带上了。爸爸骑着车子，每到一个地方后都由乐乐下来放材料。爸爸告诉他说，放真相材料的时候不要慌，放好后很自然地走回来坐到车子上就可以了。经过爸爸的提示，乐乐很警惕也很从容。
古代故事，现在有些小朋友常常喜欢一边听音乐，一边做功课，或者一边看电视，一边写作业，那么这样做好不好呢？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个古代故事，一心不可二用，希望对小朋友有所启发。古时候人们把下棋叫做对弈。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丘的人，他是整个国家棋艺最高的人，因为他善于下棋，所以人们也叫他弈丘。因为弈丘在棋手中的地位很高，在百姓中的影响也很大，于是有人对他打起了歪主意，想破坏他在人们心中的威信。有一天，当弈丘正在和人对弈的时候，这些人找了一个吹笙的来到弈丘下棋的地方，在旁边吹起了笙。悠扬的乐曲弄得弈丘心神不定，结果弈丘输给了对手。过了几天，在弈丘和别人对弈的时候，这些人又找了一个人，在弈丘身边不停地问他一些关于下棋方面的问题，弄得弈丘不知如何是好，结果又输了。于是这些人开始散布谣言，说弈丘的棋艺根本不行，是个骗子。对于这些谣言，弈丘感到非常痛苦。有位很有智慧的人了解到这件事后，出来为弈丘辩护。他说，弈丘最近棋艺的下降并不能说明他的棋术不行。他说，曾经有一位天下最擅长算术的人，在红鸟鸣叫着在他头上飞过时，他连一些简单的算术题也答不上来。但是这并不是他算术不行，而是受到飞鸟干扰的缘故。弈丘最近几次 对弈的失败也不是棋术的问题，同样是受到外部因素干扰的缘故。生活在黑暗中的一种叫蛊的小鱼，虽然没有眼睛，但它的耳朵非常灵敏，这是因为它专注于听的缘故。甲鱼没有耳朵，但它的眼睛非常敏锐，这是因为它专注于看的缘故。所以对于想把一件事情做好的人来说，就必须非常专心，全神贯注，否则要是心不在焉，注意力不集中，要想成功是不可能的。对于人来说，心思不在学习上，而朗读虽然可以听到朗读声，但读的是什么却不知道，这就像掩耳盗铃的小偷，只不过是自己骗自己罢了。人们听了那位智者的分析，就再也不怀疑弈秋的棋术了，而弈秋也听从了智者的忠告，一心不可二用。从此弈秋百战百胜，那些想损害弈秋名誉的歪主意也起不了作用了。
小弟子从小得法有佛缘，学法弘法不落后，练功场上身手健。我是大法小弟子，师父教导即行健，修炼可也都不误，贫学兼又当模范。我是大法小弟子，心明眼亮一直见，立正正法诸邪恶，师父见了笑开颜。
学法背法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中的第25首诗，大法破迷。好，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大法破迷，悠悠万事过眼烟云，迷住常人心。茫茫天地为何而生，难倒众生智。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中的第26首诗，诗的题目是跳出三界。好，我先给大家念一遍。跳出三界，不计常人苦乐乃修炼者，不执于世间得失罗汉也。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我念完一句呢，大家就跟着念。跳出三界，不计常人苦乐乃修炼者，不执于世间得失罗汉也。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念的时候不要着急，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跳出三界，不计常人苦乐乃修炼者，不执于世间得失罗汉也。好，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跳出三界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
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